大家好，大家好吗？好，今天太阳挺好的，你们在下面坐着困不困呢？有点是吧？我以前的时候，哦，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叫曹世民，英文叫 Peter，我是2014年到2019年在 UBC 校园里面一个 Regent College 一个神学院读书，在那里读神学院，在读神院期间，明白了神呼召我做牧师、做传道。我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在 UCBC 实习，当时 UCBC 对我有很多的支持、祷告，还有经济上的支持，使我能够完成神学院的学习。后来的话，到2020年、2021年的时候，又在疫情期间又在 Zoom 上，参与。帮忙带高中生一些学生，这是我和 UCBC 的连接，我特别的感谢这间教会，很高兴认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看到有很多新的朋友，很高兴认识大家。今天是我，现在是我讲的第3次道，今天我上午讲了2场道，我以为我今天下午会很累，但是没有想到我见到我很还是。很高兴，很激动，而是觉得能量满满。因为我见到大家，我觉得特别的开心。我今天想和他分享这个题目是“庆祝神所赐予的礼物”，庆祝神赐予的礼物。庆祝这一个词儿，现在我们是中国农历新年期间哈，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活动。今天晚上是什么活动啊？包饺子哈。我今天，所以我今天就是。格外的兴奋，现在是讲到的时候很兴奋，但今天想到有饺子吃，格外的兴奋。我们说到庆祝这个词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什么反应？会想到什么呢？喜乐啊，还有什么吗？礼物、喜乐，很美好、很美好的、很美好的事情。可能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想到庆祝的时候，而且你现在会能想到很多很好的事情在你生命中发生，你心里很喜乐。但有些弟兄姐妹，好像处在一个比较低落的阶段，面对一个困难、一个挑战，你想到庆祝的时候，觉得好像虽然是过年呢，但是你的心情和庆祝之间好像离得很远。弟兄姐妹，你相信吗？神很在意你的心情。你相信吗？神很关心你的幸福，神很在意这一点。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你是很喜乐，还是有很多的忧虑、担心？我希望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思想神赐予我们的礼物，让我们能够看见，原来我生命中的美好。比我想象的更多。神给我的礼物，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多。阿门。好，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也请大家为我祷告，我也为大家祷告，让我们能够同感一灵，在主里面来沟通，来学习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同心到你的面前。把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都带到你的面前，我知道你是何等的宝贵他们，你是何等的喜乐能够看到他们，你看到我们能够欢聚一堂，在你里面来敬拜你、来渴慕你、来寻求认识你，而且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个 fellowship，我们还可以能够一起来沟通，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天父，我们就求你用你的荣耀、用你的光。你的智慧，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到，做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看顾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谢谢。诗篇的19篇，它可以分为3个部分，我们一点一点来说。第一个部分，它是庆祝神的创造。在1到4节庆祝神，1到6节庆祝神的创造。第一节他说， 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手段就是指他手里面的工作。他就说天上的万物其实都是他，神就像一个工匠一样，一个设计师一样，他设计并制造了天上的万物。这第一节是这样的。我想现在给大家看几张照片，往后一些，我想给大家看几张照片，在屏幕上。你看到这几张照片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好，你看到这些照片的，你有什么感受？啊，生活在温哥华真幸福哈！这是温哥华的 downtown。看到神的美景，好美啊！所以大卫他看到这个天地万物的，他说：“哇，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生活在温哥华，生活在 UBC 这边，挨着 UBC 的海边，好美。但是我们欣赏这些美景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些美景，但并不是每一个人看到这些美景的时候都会赞美神。大卫他就赞美神，但很有些人，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美景，我们说好美啊，可能就没有想到赞美神。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世界也反映我们的内心，我们看到的世界也反映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的世界观，我们内心看待事物的方式，这都会影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其实在同时经历两个世界，一个是外面的世界，一个是我们内心的世界，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情绪，它是相互交替的。比方说今天你看到阳光很好，如果你心情很好的话，你觉得哇，阳光真好，特别 enjoy， 而且接下来这一个星期会有下雨了，你说赶紧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阳光。但如果今天你心情很糟糕的话，你看到阳光也觉得懒洋洋的，也无精打采的。同样的一片阳光，跟我们的人都很，我们感受同样的阳光，我们看到之后感受会不一样。大卫说诸天宣扬神的荣耀，穹苍传递他的手段，神通过万物在与我们沟通。接着他这里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这个词，可能我们现在不太会用这个词。你有在别的地方用过这个词吗？亮带，你们有别的地方用过？我自己在看这个诗篇十九篇，我说哎，这个词没有在别的场景里面用过。其实换一个翻译可能会更明白一些，就是量绳。量绳，量绳的话就是一种测量工具，我们现在用尺子，他们以前用量绳。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量绳通遍天下，世间万物都不是随机的，都不是偶然的，是神测量有比例而做出来，是有他的设计，他的智慧，他的巧妙在其中的。所以大卫说这一切都在向我们宣扬，这世界有一位创造主。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你上一次停下来欣赏周围的美景是什么时候呢？你上一次你有意识地停下来，你想哇，无论是一朵花也好，是天上的晚霞也好，是海边的美景也好，你有意识地停下来欣赏海边的美景，欣赏周围的美景是什么时候呢？你还记得吗？谁能给我说一个时间吗？
上周二早晨
啊、哦，好。今天中午。
好
好好，很好。所以非常非常好，你们做的比我好，我已经很久没有停下来欣赏神的美景了。其实我们很有必要欣赏美景。神让太阳发光，让月亮星宿， 来发光，不仅仅是为了实用，说可以照亮，也让它有制造出这么多的晚霞云彩的变化，其实也让我们被美所包容，所包围，因为美可以滋养我们的心灵。当我们看到这些美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就会变得更美，相由心生。所以神他让我们看到这些美景，把我们置身在这个美景之中，让我们知道有一个造物主，而且这些美都是从他而来。这是前第一部分，神的大卫在庆祝神的创造，他看到神的创造之后他就赞美神。第二部分七到九节，大卫开始转到了神的律法，神的律法，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我想在这考一下大家哈，他第一节是说什么？诸天传扬谁的荣耀？诸天传扬神的荣耀。我请把 PPT 往后走一些好吗？那后边那些部分，诸天传扬神的荣耀。第一节为什么到了第七节说他不说神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呢，而要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呢？因为这里有一个大卫在说诸天传扬神的荣耀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创世纪的一章一节，起初是什么？对，神创造天地。他想到神是这样的一个造物主。到了第七节的时候，他为什么是耶和华呢？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在出埃及记里面他对摩西所启示的。摩西说你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神对他说我是自由拥有者，就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在出埃及记，当神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告诉他们的名字。所以大卫在这里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位创造主不仅仅是一位创造主，他也是赐人律法的那一位主，他也是要拯救人的那一位主，他也是要与人建立关系的那一位主。所以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说到这里，可能有些人，尤其是我们在住在 UBC 周围，如果可能我们很多人，有些可能有很多 UBC 的学生，我看到也很高兴，当我们在 UBC 学习的时候，可能会持续的会面临一个信仰上的一个挑战，到底圣经里面讲的内容可不可信，可不可靠？在学校里面学习的内容可能会对他有一些冲突或者矛盾，或者是你还不知道怎么样调和的地方，你会觉得我们需要神的律法吗？我们需要圣经吗？大卫在这里他一方面庆祝神的创造，这里他又庆祝神的律法，神给我们圣经。其实我们需要圣经，我们需要圣经，因为圣经它不仅仅，圣经不是违背理性的，圣经是超越理性的，圣经不是为了压制理性的，它是为了提升理性的。如果一个人他认真的学习这个神创造的自然界，你认真的学习神的律法，神的圣经的智慧的话，除去那些偏见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个人，考一下大家高中的化学知识哈。看这个人有没有认识，叫做波义尔，再往后面一点，是一个化学家，能看到这个照片吗？对，这个人大家还记得他吗？以前有没有在教材里面学过他？他被称为现代化学之父，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有一段话我觉得说得很好，他帮助我们理解理性和神的启示的关系。大家能看清吗？好，我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读一下这个中文好吧，来，一二三开始。
若神启示
好的，谢谢，谢你们读得很好，而且你们的视力也很好，这么远的地方都能够看清。所以神启示的真理，它不是理性的负担，它不是要限制理性，而是要提升理性。是他给我们告诉我们的知识，是我们单靠理性本身所没有办法获得的。这是神赐给我们，天地万物也赐给我们他的律法，他的圣经。而我们看接下来看第七到九节里面提到了律法的一些特性。往下走一些，那个第七到九节，这那里是提到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哎，就这里，谢谢。这里提到他的律法，他的法度，再往下一页看一下，再往下，对，这里谢谢。这里提到，你看，有律法，有法度，有训词，有命令，有道理，有典章。它都是说什么呢？它是说的律法的不同的方面，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律法第一个，律法是指神对人的生活生活的指引，生活的教导，对我们怎样在地上生活这方面的教导。法度，英文，你看英文的翻译，它是一个 testimony， 就是见证。法度就是一个见证，就是神书写下来的话，书写下来的话是确定的，是可信任的。然后训词是关于道德生活的指示，人是有道德的，训词是关于道德生活的指示。命令是说神的权威，告诉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道理，我下面有一个括号，是敬畏耶和华。你看英文的翻译的话，它会翻译成它是敬畏耶和华，应该原文应该是敬畏耶和华洁净，敬畏神。这是指这个律法要在我们心里面所产生的一个效果，就让我们产生对神的敬畏之心。然后典章，或者可以翻译为判断，就是神的决定和行动，在圣经里面的一些决定和行动是真实的，是可靠的。这是律法的，它从不同的方面来说律法。而律法有什么样的功用呢？它刚开始它说第一个功用就是律法能够苏醒人心，使愚人有智慧。我看下一页的 PPT， 使灵魂苏醒，使人有智慧。让灵魂苏醒就是让人灵魂醒过来，回转过来，修复，得到修复，是让人的生命找到方向，能够得到医治。而律法是如何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变得有智慧呢？其实通过两个方面，用英文来说就是 review and regulate， 显明和启示。第一点是启示，第二点呢是管理。它启示我们事物的本质是什么，管理就是帮助我们知道怎样跟人事物建立关系。打个比方，就拿太阳来说，在旧约里面，有以色列人民被引导去，有的时候就会去拜太阳，以为太阳是神。但是律法就告诉我们，太阳不是神，太阳是神的受造之物。所以律法就告诉我们，天上的太日月星宿不是神，它是受造之物。然后我们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律法就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动物不是，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把动物当成人一样。所以律法显明事物的本质，而神呢，神是创造者，我们不能把创造者和受造之物等同。让我们显明这些本质之后，让我们知道我们和人事物怎样的建立关系，所以让我们的灵魂醒过来，变成有智慧的人。这里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人，看你们认识这个人吗？ 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他是俄罗斯的作家，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因为在斯大林时期，他批判斯大林，所以被关到监狱里了。他监狱里应该是待了有8年的时间。他进监狱的时候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出来的时候呢，在监狱期间信主，变成了一个基督徒。他写了一段这样的话，下面他说：“我感谢你，监狱，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因为正是在那里，躺在腐烂的稻草上，我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并不是我从小所相信的那样追求荣华富贵，而是灵魂的成熟。”他说：“我谢谢这8年的监狱的时间，这8年的监狱的时间，我在里面认识，因为读圣经认识了主，我知道了人生的目的。他的灵魂苏醒，他知道人生的目的不是追求小时候所想象的那样追求荣华富贵，而是灵魂的成熟。所以律法告诉我们方向，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也让我们有智慧，知道人在世上应该怎样行事为人。不仅如此，在我们行事为在我们的地上生活的过程中，神的律法也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安慰和帮助。我想请问大家，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在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得到启发、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呢？有没有呢？有哈。哎，你们平时读圣经吗？啊，读啊。那我自己也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有很多的圣经里面的这些教导也好，或者是人物的经历也好，对我有很大的安慰。最给我最得安慰的就是创世纪里面雅各的儿子约瑟他的经历。所以神把他的律法赐给我们，要使我们灵魂苏醒，让我们有智慧，在我们遇到挫折遇到困苦的时候，我们有力量可以前行，从一个愚昧的人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我想再给大家看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大家听说过吗？如果有喜欢打网球的人可能听说过，叫 Arthur Ashe。 他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以前很有名的一个网球运动员。然后呢他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大概36岁的时候得了心脏病发作，他被迫退役。后来再过了几年，他第二次心脏病发作，在治疗的过程中他感染了艾滋病毒。然后呢等几年以后，他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说他得了艾滋病。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网球运动员，所以他收到很多人的来信，也来问候他，来鼓励他。其中有一个球迷给他写了一封这样的信，里面问他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神要选择你去承受这种疾病呢？他说你是一个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神要选择你去感染艾滋病这样的一种疾病呢？后来他收到这封信之后，他经过思考，他就给他写了一封回信，信里面这样提到，我给大家看一下。他说上一页，他说有5000万个孩子开始打网球，500万个学会了打网球，50万个进入了职业训练，5万人进入职业赛场，5000人进入大满贯赛事，50个人参加温布尔登比赛，4个人进入半决赛，2个人进入决赛。他说当我手捧冠军奖杯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问过神为什么是我，而如今我身处痛苦之中，我又怎能问神为什么是我呢？接着他说道，往下来，他说快乐让你甜美，考验试炼让你坚强，悲伤让你知道人性，失败让你谦卑，成功让你光彩照人，但唯有信心能让你继续前行， 有时你对生活感到不满意，但世上许多人却羡慕能够拥有你的生活。农场的孩子看到天空有飞机飞过，他想着要飞翔，而飞机上的飞行员看到农舍却想回家与家人团聚。他说这就是人生，你要珍惜你的人生。我想他也是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很多的安慰鼓励，能有这样的智慧来面对自己的人生，而且成为一束光，能把光带给别人。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所以神的律法，所以大卫他学习，他了解，他遵行神的律法。他说神的律法这么的奇妙，这是第一个功用，能够让愚人有智慧，让我们的灵魂苏醒。第二个功用就是给我们带来喜乐和光明，带来喜乐和光明。神的律法，当我们去遵行它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心里越来越多的喜乐，越来越多的满足，是别的东西没有办法取代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心里觉得怎样能够让你更加的满足，但我心里知道，当你越来越合神的心意，越来越走在神为你设计的道路上，按照神的教导去生活的时候，你不再和别人比较，而是成为神所设计的这样一个独一无二又很宝贵的自己的时候，就像一个水杯一样，你不是要做最大的水杯，而是做这个神手里面很最精致的水杯，你发现哇，原来神的祝福倒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在这里面得到了满足，而不是通过与别人比较要做那个最大的水杯。神的律法可能带来光明喜乐，让我们知道我们遵行神的话，原来这是人生正确的道路。这是两个功用。接着到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他提到对自己的一些应用。大卫提到对自己的一些应用，他首先他说在第十一节他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他因神的律法而受到警戒。神的律法里面的一些教导如同高速路上的警示牌一样，告诉我们什么地方要慢行要小心，什么地方路不通要避开。所以神的大卫说他读神的律法他受警戒，然后接着呢他说遵守着这些的便有大赏赐。遵行神的律法，他要活出神的律法。在新约里面雅各书也教导我们，我们不单单要听到，也要去行道。因为神的律法不是一个负担要压在我们身上，其实它是一个钥匙，可以把我们身上除去那些没有必要的一些负担一些枷锁。第三点，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言而未现的过错。律法帮助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圣经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我们越来越省察到自己的过错。我想我们做基督徒做一段时间之后，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读圣经看别人就会看得很准。我一读圣经发现，你怎么不柔和谦卑啊，你怎么不顺服啊。但是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当我们真的到神面前来拿着神的话来读来看自己的时候，我们来省察自己，我们发现自己的一些过失。我之前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有机会陪谈一个我跟晨曦我们去陪谈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她想要信主，但是她有一些理性上的困惑。陪谈完之后呢，感谢主她信主了。信主之后她做见证，她说她跟她女儿聊天，说你看到我有什么变化吗？她女儿就跟她说，她说妈妈，我发现了一点，你成了基督徒之后你有一个变化，就是你变得没有以前那么令人讨厌了。 他说你信主之后你变得没有以前那么让人讨厌了，以前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很让人讨厌，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呢你总是那个人要去拿着菜单点菜，然后我们一桌子的人围在一起，你总是那个人要发起一个话题，要是主导这个这样的一个讨论，有的时候别人不想谈，就是你自己有兴趣，但是呢你就一直在这儿，在这儿领着大家的，抓住大家的这个注意力。但是我发现你信主以后你有变化，没有以前那么讨厌了。那姐妹听着说感谢主，我有变化。律法神的话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过错。还有第四点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救主。他在结束的时候说，耶和华我的磐石，不仅仅是我的创造主，不仅仅是这位启示者，他说你是我的救赎主。他知道他需要被神来救赎。这是诗篇的十九篇，我们知道大卫还写过别的诗篇，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诗篇的51篇。大卫需要被拯救，他在早期的时候有扫罗的追杀，后期有他儿子亚沙龙的反叛，有这些外在的仇敌，但是在这里的诗篇51篇，他认识到原来自己里面还有一个仇敌，就是他内心的这些过犯，内心的这种罪性，他没有办法去胜过，他需要神救他脱离外面的环境，也需要救他脱离内在的这种黑暗，这种罪恶。我想如果大卫他有机会读新约，读罗马书的时候，他一定很认同保罗所说的话。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在我里面有一个律与我征战，当我想要为善的时候，就有一个律与我征战，把我掳去。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律法很美好，但是律法也是有限的。大卫说他需要一个救赎主。我再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什么吗？核磁共振。我有机会做了一次这个，当时还有点害怕，当时我身体后边长了一个脂肪瘤，医生让我去做这个，先做这个然后去找专科医生给你做手术。律法就像核磁共振一样，律法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这个核磁共振本身并不能完全治好我们的病，我们需要找医生，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医生。保罗在后面在罗马书的8章他说这句话，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庆祝神的创造，他感谢神赐给他律法，律法多么的美好，但是这两个都还不够，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罪恶他自己没有办法胜过，而且即便神的创造也因为罪的存在也变得不太那么美好，我们也有了饥荒，有了地震，有了海啸，所以我们都需要那一位救主，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性，也帮助我们把这个天地万物都更新。这是神要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他赐给我们圣灵来感动我们，来感化我们，然后一点一点的让我们能够活出律法的意义。这是今天的分享，到最后我想请大家做3个思考。第一个，刚才有些弟兄姐妹做得很好啊，我邀请大家这周你找时间来欣赏一下周围的美景，因为这个你来感谢神。 OK， 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一个作业就是你不要太忙，找一个时间来欣赏周围的美景，来感谢神。第二个，你自己来想一想， 圣经对你的价值是什么。大卫写了很多他自己对圣经的认识和感受，你自己来想一想，圣经对你的价值是什么，你可以归纳为哪几点，一点二点三点都可以。最后一个，圣灵要借着律法，借着周围的人，在哪一件事情上改变你呢？圣灵在持续的改变我们，但他不是一下子把我们所有的缺点都暴露出来，我们承受不了，是他在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阶段，一定的环境中，让我们专注一件事情。如果有一件事情圣灵要在这件事情上改变你，会是什么事情呢？请你来想一想好吗？就这三件事情，大家来想一想，欣赏美景，欣赏神的圣经的价值，然后看看圣灵要在哪件事情上改变你。你可以现在向神祷告，看神给你什么样的光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弟兄姐妹朋友。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因为认识你变得更加的美好。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因为欣赏你的美能够变得更美，让我们因为认识你的真理变得更加有智慧，让我们因为顺服你的圣灵也变得更加的美善。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子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